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您到我们 Before 教会的网络直播，跟我们一起来做中文的敬拜。那我们今天呢，首先会由 Kayla 来为我们做事项的报告，然后我们有三首很棒的诗歌就是我们的英文敬拜部门所准备的诗歌，我们呢就有这个中文的版本来放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语音里面，让大家能够用中文呢来一起唱这个敬拜的歌曲。那一共有三首第一首是我们都赞美你，第二首是永生神的灵，第三首是在地如在天。那我们在我们的周报中都有歌词，那欢迎呢大家呢在听这个诗歌唱这诗歌的时候，能够看我们周报的歌词一起来敬拜。好，那之后呢，我们的牧师呢就是内牧师会为我们来证道哈。那我们很高兴的要跟大家说，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呢分享了到非常多的不同的地方，其中包括中国、台湾，还有甚至远在我们在非洲直堂的这个中文教会，在奈及利亚的中文教会也跟我们一起来听哈。还有我们在美国的各州，特别是西岸的这几个州，一共有七八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也经常的来使用我们网上的直播来蒙祝福哈。所以当我们在听直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我们的这个弟兄姊妹们呢，大家都是一起在敬拜的，我们也在祷告中彼此的来纪念彼此的追求，好吗？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进入我们的主日讯息，我们的主日报告，还有主日敬拜。大家好，我是 Kayla， 我在这边呢是在教会里面，我是做这个我们的这个讯息中心的一个负责人。那么呢，如果说你来是刚来教会的，然后你对教会的事项不明白，我非常的乐意跟你们来碰面。我们在这个资讯中心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资讯可以提供给你。那我们还有这个 Before的这个一些课程哈，也都在我们的这个网络上面呢。那大概一周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要来介绍给大家我们教会呢是怎么样运作的。那你如何来进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你如何的来进入到我们的服事团队，或者是你如何的来进入到我们的课程里面。好，那你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你去看这个教会的这个网站，有很多各种的课程。那还有我们有这个妇女的这个活动哈。那在4月27号，我们会有一个很棒的讲员叫做 Boston， 那他呢会来为我们来分享。那我们也会有敬拜，然后我们也会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一起来做哈。所以你可以来邀请你的朋友，然后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来登记哈。那这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两件报告事项。好的，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准备我们的心来进入我们的敬拜。那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神呢给我一个话语，就是要休息，要安静。神呢说，我是一个给你们带来安息的神。所以我不知道你心情是如何，你是不是有点觉得心情很消耗殆尽哈，因为这一天的结束哈。那如果说你是觉得好像精疲力尽了，那神告诉你呢，你是一个精疲力竭的人，但是呢神的里面会可以给你提供平安与安息。神看见我，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是要给我们安息，好不好？我们来祷告。阿爸父，谢谢你，你是这个提供我们安息的神，谢谢你能够把我们的重担挪去，你把我们的恶挪去，使我们的恶是轻省的。耶稣，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也为我们现在在当场聚会的弟兄姊妹来祷告，若有人他们的 肩上的担子太重的，主啊，我们能够来帮助他们祷告，让他们把重担给耶稣去担。主啊，你的爱呢，就在这些精疲力竭的人的身上有爆发性的一个凸显出来，让他们知道你真真实实是与他们同在，爱他们的。耶稣，谢谢你，你是这么棒的一位神，我们爱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啊，一起敬拜哦。好。
Oh, 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这就是丰盛生命，这就是自由感觉，这就是天堂敬拜，赞美你，赞美你。这就是丰盛生命，这就是自由感觉。
求永存真神之灵，前来复兴我。求永存真神之灵，前来复兴我。推我，弄我，掏我。真神的灵，前来复兴我。求永存真神的灵，前来复兴我。求永存真神的灵，前来复兴我。
出来，用你爱充满我，你爱回答我，我们因你而来，为触摸你的爱，你爱回答我。这份唯一你在改变，主神的灵正在这里，细心的却去更坚定，主神的灵正在运行，正在这里，细心的却去更坚定，主神的灵正在你心，主你满溢出来，用你爱充满我，你爱会让在笑话我，我要你同在，你过降临，指引成全，再记录在天，身体灵啊在笑光我，我要你同在，你过降临，指引成全，再记录在前后，圣经里啊在笑光我。
好，我们现在由赖牧师来为我们证道。阿爸父，谢谢你，这就是我们聚集的目的，耶稣是我们的目标。主啊，我们把你的爱接受到我们的里面，让你来充满我们，让你来转化我们。神啊，谢谢你，我们能够在这里，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能够来向你祷告，我们能够更像你。谢谢你是这样的一位神，谢谢你是这样子爱我们、转化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太好了，我是 Lane， 我是在这里的青少跟这个年轻人的牧师。那我们呢谢谢这个 Jonesy 为我拿那个桌子过来。那我们呢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要来跟你们说一下我的事工。那我们呢年轻人呢很非常的兴奋，因为在2020年这一年，这个疫情呢是对我们的年轻一代非常不同的一年。那我们本来都是有这个暑期营队的，但是我们的暑期营队因为这一年的疫情呢，我们就取消了。那我们很重视这个暑期营队，因为这暑期营队对我们的学生们呢，他们的属灵的成长一直都是扮演很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的。那所以我们2021年要怎么办呢？所以2021年呢，我们呢想怎么样子我们能够有一个不同的暑假营队，然后仍然使得我们的年轻人们呢能够在暑期当中能够让神来深深的摸着，有一个成长。所以不管呢我们这个疫情的情况，我们是不是还是能够让神有机会来我们的年轻人的心中来工作，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另类的做法，那我们能够来实际的让这个年轻人来参与。那我们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借着服事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呢，我们的孩子们呢，他们能够在实际的参与福音的开传的工作的时候，能够来接受到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属灵的祝福跟成长呢？那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年轻人身上就能够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一个为着城市传福音的种子，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种下为着城市来服事的种子，那么这个不就也就是耶稣要我们做的了吗？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在波特兰还有我们的 Beaverton 呢，我们来跟这个我们城市的这些领导们来对谈，然后来看看到底有什么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去服侍的。那所以在这个夏天呢，我们的这个年轻人的暑假营队呢，我们呢就要走出传统的营队方式，而是我们要进入服侍。所以我们来说这个是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带头的作用，就是要来祝福我们的城市。那我们呢这个暑期营队的这一个目标，就是要说是为着城市的年轻人们。好，那这个为着城市的年轻人们呢，他们要一起来组成服侍的团队，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城市去服侍。所以我们呢希望呢我们的家庭呢，家长们，大家也都能够来鼓励我们的青少年，让我们能够带着他们一起做进入城市的工作。好，这个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好了，现在呢我们呢来进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就是利未记。那我今天呢要分享的是利未记21跟22章。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呢来做贡献哈，因为那个 Pastor Brad问我的时候呢，我是说好，我要来呢跟大家分享利未记，谁不想分享利未记，对吗？但事实上我心里面却想说，你确定吗？你确定要讲利未记吗？哦，你知道，因为我刚开始服侍教会的时候，我是带领敬拜赞美的，就是唱歌的。那么呢我被那些这个做成这个这个歌词啊就是从经文做成的那些美丽的歌词所吸引，对不对？好，这就好像说如露切木溪水啦，哈，那么很美，对不对呢？那个旋律是不是很美呢？ 好，我说的不是我的声音很美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歌词很美，是不是吗？对不对？所以我喜欢圣经经文，但是利未记呢，你知道吗？利未记呢，实在是这一本书很难把它转化成歌曲的哈，因为当中的那个内容枯燥乏味又冗长，是不是？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来尽量的来进入这个利未记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部分就是在21跟22章。那这21、22章呢，它完全是绕着这个祭司的圣洁的仪式的主题哈。那这个呢，好像是这个在旁边呢，这个身历其境的观看着这个祭司们成圣的途径哈。那祭司是跟大地祭司呢，是代表人民执行呢希伯来神亚威哈的敬拜活动。那么你想，这听起来好像说，哎呀，就祭司就是来执行这些敬拜活动，听起来实在不太优雅哈，也不是很高尚，是不是呢？那上帝要求呢，他的祭司们呢是非常高的标准的，而且有非常高的这个道德行为，也有非常这个严肃而且正确的圣洁的仪式的哈。那所以他们是为了要让这些祭司们处死在会幕中呢，也就是在举行献礼的帐幕中哈，来敬拜耶和华神。所以呢，这个祭司是要有高尚跟崇高的生活水平的哈。那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不免就会自以为意哈。你知道我是在教会长大的，但是不是在这个教会，我是在别的教会长大的哈。那我很爱教会，而且呢对也很爱上帝，那么呢对教会我是全然接受的哈。但是有时候我们会真的是很错，因为呢我们呢教会里面呢好像没有弄得最好，好像有时还一团糟的感觉，但是尽管如此呢，我还是很爱我的教会哈。那长大以后呢，我常常觉得说，你知道我是圣洁的，我是分别为圣的，我是可以给别人做榜样的哈。那人们就会因为呢我拒绝做的事情而看到耶稣在我里面，比如说我拒绝吸毒啦，我拒绝喝酒啦，我拒在考试中作弊啦，或者是我拒绝去霸凌别人。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一个自义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就自己觉得比自己好。那但是呢，这个人们并没有因为哈我拒绝做这些不好的事情而被耶稣吸引哈。那所以我在跟随耶稣的人们呢，会在我的里面看到上帝的光，并且被我吸引。所以神呢，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才能够吸引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面呢，这个是好像是可行的哈。那大部分的时候呢，我是一个非常有规矩的孩子哈。但而且我尊重我的老师，我也拒绝哈去参加 party 什么的。那我的成绩很好，那所以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好孩子，对不对？大人说，哎呀 Lena， 你看你真是很优秀，对不对？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是错误的，我比较喜欢的是那样胜于愚蠢还有胜于放纵的生活的哈。所以但是有时候呢，他就会让我自以为意哈。所以我不喜欢别人，这是一种自傲。我也很高兴呢，我没有跟他们同样一个水平去做他们所做的那些一切乱七八糟的事哈。但是尽管呢，我们却认为呢，耶稣并不是希望我们战战兢兢的来遵守这些规矩，然后呢而且哈不做不道德的事情的哈。但是你知道吗，我心里面来还觉得说，我好像只是说不做某一些事情，但是不做这些事情并没有让我更真的更圣洁，是吗？我的里面还是没有耶稣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说，哎，我在怀疑我是不是只得到了一半的真理而没有另外一半呢？是不是这样子呢？我只是拒绝呢跟我的女友同岁，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意义吗？还是基督想要我得到更多呢？我们是不是被呼召分别为圣，只是让我们可以与众不同呢？还是我们是为着某一个目的被分别为圣出来的？因此我认为呢，这个举止合一并不只是我分别为圣的目的了，对吗？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对吗？只是遵守教条不可能是按耶稣的全部，对吗？所以好，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上，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的利未记的21跟22章。好，那在利未记22章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哈。里面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 的子孙做祭司的，对他们说，祭司不可为自己百姓中的死人玷污自己，除非是他的骨肉之亲，也是他的父母儿女或兄弟，或是未出嫁还是处女的姐妹，因他是至亲才可以玷污自己。祭司不可因姻亲玷污自己，亵渎自己的圣职，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胡须的边缘，也不可剃化自己的身体。他们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他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所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祭司不可娶妓女或被玷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他是归神为圣的。你要使祭司分别为圣，因为他献你神的食物。你要以他为圣，因为我是使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是神圣的。祭司的女儿若行淫玷污自己，就侮辱的父亲，要用火将她焚烧。在弟兄中做大祭司的，头上倒了膏油，承接圣职，穿了圣衣，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任何死尸，即使为了父母，也不可玷污自己。他不可出圣所，免得亵渎了神的圣所，因为在他身上有神的膏油的圣冕，我是耶和华。他要娶处女为妾，大祭司不可娶寡妇、被休的妇人或玷污的妓女为妻，他只可以娶自己百姓中的处女为妾。他不可在自己的百姓中侮辱他的儿女，因为我是使他分别为圣的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亚当说，你从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失明的、瘸腿的、五官不正的、肢体之一过长的、断脚的、断手的、驼背的、侏儒的、有眼疾的、长癣的、长疥的，或者是睾丸压伤的，都不可进前来。好了，我刚刚在这里说，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对不对？我们真的不能够从这些段落中创造歌曲，对不对？你是讲了什么哈？我们要来唱哦，让我不长瘤，让我不长疮，或者压伤，对不对？唱不出来，对不对呢？好，那我们来看亚伦的祭司中呢，有残疾的都不可来献火祭，他既有残疾就不可上前来吃神的食物。他的神的食物，无论是至圣的或是圣的，他都可以吃，只因他有残疾，他就不可进前到幔子，也不可以上前到祭坛里，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只是使他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于是摩西呢，就去告诉亚伦跟亚伦的儿子以及所有的以色列人。好了，我们开始这样子讲，对不对？好，这些东西听起来读起来好像有点笨了，而且甚至有让人反感的感觉，对不对？几乎感觉像是上帝在将这群人分开，让他们在会幕中和他在一起，但是他们只能是真正美丽的人、完全的人的哈，要变成是超级的圣人，而且他不能够跟任何不完美的人有关联，是不是呢？上帝真的使有缺陷、疾病和过去犯错的人感到自己比别人不如跟忽视吗？不会嘛，对不对？上帝为什么要对他的祭司们提出看似奇怪的要求呢？祭司比别人好吗？事实上是不的，不是的。上帝的性格在耶稣的身上彰显的，对吧？所以我们必须从耶稣的生平来看这个圣经的。所以耶稣是那种让人生病、畸形、羞愧的人感到他们自己很糟的人吗？不是的，对吧？耶稣实际上有完全的反应，不是吗？他对那些不受欢迎的人跟不接受接纳的人，他是充满同情跟怜悯的，不是吗？所以呢，我们呢读了这段经文呢，我们就要对上帝的性格的冒犯跟困扰哈，因为我们很可能是错过了一些事情了。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经的开始，我们从这个圣经人类的故事里面，好，那么呢，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呢，神呢创造了这个天地，对不对？然后神也造了人性，对吗？所以呢，神呢，他有这个人性的故事嘛，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性呢，在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神呢，他跟人类的空间呢就开始产生了一个交错哈。所以呢，上帝呢，他呢 那在我们的这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就是把我们放在这个地球上，是不是呢？上帝呢，他是完美又充满爱意的，在设计这个地球，在设计人类哈。那么呢，我们为什么人类呢，就是一定把它搞砸了哈？人类在开始决定要这个尝试要去跟神在爱里面合一哈。那么呢但是一开始呢，人们呢都是倾向于某一种方式做事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原罪呢，就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就开始了哈。那我们称这个是罪啊。那么罪的结局就是死亡，因为它使我们远离上帝，而上帝是生命的赐予者。所以呢，当人的这个先祖呢，去选择了上帝所要他们要警觉不要去选择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就破坏了我们跟神完美的合一，因此也就破坏了上帝跟我们的这个空间，也就是天地之间合一的这个空间哈。所以人类也为此跟上帝呢挣扎了数千年哈。那我们在这里来想一想，那么耶稣后来呢，他就在来到了世上，那么借着他呢，他完全恢复了天地的合一，所以他是全然的至圣者，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他受了死亡，并且这个战胜了死亡，以致使得人类呢，在死的权势中可以实际的来脱离出来，这死亡的权势就被破除了。好，那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我们也在期待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当中，也就是天国即将来临，要完全的来被实现哈。所以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圣经呢在每一处上面都一直指着耶稣，也指着人类的终结哈。那我们来看看启示录21章里面那边讲到的这个新天新地哈。那我们就是呢这个被破坏的这个天人合一的这个愿景景呢，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呢会再来做一个恢复跟合一的工作。好，那我们在启示录21章1节里面呢，我们来看，接着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神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伤、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对吗？为了恢复随着我们离开伊甸园而失落所有的东西，是不是呢？你看，那为什么重建恢复这么重要呢？为什么恢复到神原先的旨意里面这么重要呢？因为呢，会幕呢，也就是在祭司们举行仪式的地方，就是敬拜神的地方。那本来是为了展现伊甸园的景象，对不对？那会幕里面装饰着果树和优美的天堂的形象，好像伊甸园的样子一样，那是一幅天与地相连，纯全的神居住在其中的那样的一个图画，对不对？所以呢，你想这个帐幕就是代表天堂的所在，死亡、苦难、悲痛、疾病、缺陷都不存在在这个帐幕里头。好，所以你看出来了吗？这就是神的应许，会幕是一个天国事实的承诺。因为呢，神呢，他是为神呢，因为他是神而被敬拜。那当全人类都认识到神的完美和他赐予的永生的时候，所有旧的律法就都消失了，所以就不再有死亡、哭泣或痛苦。神不是要把丑陋隐藏起来，他是要以色列人看到在天国里敬拜的这个模样，在天国里死亡哈经历复活，在天国里疾病经历医治，在天国里缺陷经历复原。所以你怎么能够不爱圣经啊？你怎么能够不爱上神为了让他创造的人与他和好而做的这些事呢？他是多么慈爱的神啊。好，所以呢，我们都是被拣选要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因为人子来呢，不是要被服侍，而是要服侍人。 那么祭司呢，就是被拣选出来的不同的族类，他们远离疾病、缺陷、悲伤、死亡，就是要体现天和地本该有的样子。但是几千年一代而过，那么呢，摩西从一系列的仪式这个律法教条到了耶稣，耶稣又是怎么样教导门徒祈祷的呢？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对不对？好，那所以当以色列人把祭司带到这个表示天与地相连接的祭坛前的时候，也就是神接触到人的地方哈，那祭司本来就是纯正洁净正义的人哈，那么会跟这个举行很血腥的仪式，还有把血染在他们纯白的这个祭袍上面，就非常不相称，是吗？但是这些看起来完美的祭司呢，把祭司的血呢弹洒在祭坛外面，对不对？然后不久呢，他们的华美的祭袍就会被玷污的，对不对？会被这些血玷污呢，看起来会又脏又血迹斑斑的哈。那么已经去世的这个牧师哈 ，Eugene Peterson 哈，他曾经在他一个本名为牧师的书中哈，说到过说，他领会到古时候的祭司不太像现在的神父，却更像他的父亲，像一个屠夫一样哈。所以这些仪式会让这个祭司接触到骨灰哈、清水、鲜血，还有内脏，他们恐怕在深处的解剖上面比精神上面的认知更多，对不对？好，所以你想这个职业是不是可怕死了，对不对？不管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愿意提交简历去做古时候的祭司啊，你会找这样子的工作吗？好，那我们在历代志下七章说，记载着所罗门王曾经献上22000只公牛、12万只公绵羊跟公山羊。哇，你说真的吗？这可是纯纯粹粹要处理这么多的祭牲的肉，哎，那就好多工作了。而且书中里面说到呢，那一天祭司全部都来做这些事情的事啊，对不对？不然呢你怎么办呢？还有祭司能够放假吗？有这么多的这个动物要来，牲畜要来做处理，对不对？所以你想那一天有多少血吗？对不对？他们是不是有条例一定要来规定做这些纯正的工作的，对不对？而且要把他们做的圣洁并且华美，对不对？但所有的祭司的洁净都要求在这样的敬拜中来宰杀，对不对？所以当他们，我们一想说，哦，祭司是很华美、很有权威的，地位很崇高的，但是你看看他们却是大屠夫，对不对？在这边他们要杀这么多的这个又脏又乱、难以忍受的工作，是吗？而且他们还要去诊断人们的皮肤，你想想看，古时候的人的这个以色列人哈，他们如果是要做实习祭司的话，那你知道吗？他们在学校里面8年就为了这些，对不对？去看看呢，这个别人呢，他的身上的疮，看看那个是不是大麻风，是不是呢？所以呢，祭司的职责呢，就是要被拣选出来成为民众的仆人，而且看起来又漂亮又好闻吗？是这样吗？不是的。你知道祭司的工作是血腥的，是肮脏的，是汗臭的，跟光鲜亮丽是正好相反的。因此你会认识到说，这正是神要告诉他的子民的服事的本质、敬拜的本质。服事是要付出的，也是要谦卑的，是不是呢？所以呢，在约翰福音13章中有这样一段很精彩的经文呢，就是说耶稣这位领袖呢，也是导师，也是门徒的师傅，脱下他的外袍，如家仆一样绑在腰间，然后呢就给门徒洗脚。这是一个犹太律法师从来不会做的事情，所以门徒就非常的惊讶。当耶稣做完这件事后，他说道，如今我你们的主和教师已经洗了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为彼此洗脚。我给你们立了一个榜样，你好让你们要来效法我。所以耶稣降世并不是要人服侍他，而是他要来服侍人的，而且他更邀请我们与他一起，是不是呢？所以呢上周呢，我们呢这个Pastor Brad 呢，在他的讲道里面说到说，以色列呢，他们与神在开始的时候，就是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是神行走过一分为二的祭牲哈，然后呢从这个走道中通过，而且强调说 如果我没有履行我的承诺，我就让我如同这些尸骨被宰杀撕裂一样。而且更进一步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履行你的承诺，我也是让我自己来如同这些尸骨被宰杀，而不是你。所以不管我们是不是能够履行我们的承诺，神都已经担负了我们一切罪的后果的。所以呢，我们敬拜这位神呢，他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完美的榜样，也就是呢，他呢是全能的，是伟大的，是圣洁的，是高高在上的，也是不可限量的。他比任何的祭司都更为圣洁正义，他还是愿意为他创造的人去死一回的。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想和我们在一起，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而是因为他喜悦我们。那需要来听到这样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呢并不是因为完美而神要来爱我们，而是我们呢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呢，神呢就爱了我们了，并不是因为我们遵守了仪式，遵守了宗教而神来爱我们。神呢，他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了，就只是因为他要与我们在一起，这就是他的心。他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要做到多少的事情，那神才会来为你而死哈。所以神呢，他并不是因为的这些你一个完美的你来做这些事情，而神是为着要跟你连结呢，他呢来舍下自己的生命来为我们创了一条能够到神面前的一条通道。好，那我们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曾经唱过这我已受过羔羊血的洗礼。你想这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们是不是觉得说，为什么要用血洗我呢？对不对？好，那你知道就是血是代表生命，血呢在我的身体里面，它让我活着，能够吸带氧气，把氧气送到我的全身各处去，对不对？所以血就代表了生命。而且呢就是在这样子的这个血呢，借着动物的血呢然后做了我们的这个祭，而使得我们呢能够在神的面前为无罪。好，那为什么要用祭牲呢？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呢？是因为神要用这样的规定呢，这是当时的人他们所了解的一个文化语言，那么呢让他们呢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仪式来认识到神是怎么样子的要来救赎他们。那么所以呢，施洗约翰曾经来宣告耶稣是上帝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恶的。所以耶稣的血是为着全人类而流的。那我们呢知道说这个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是好像一个人是两个人一样，他是一个完完全全被神所创造的人，而且没有与神同在的一个，不是一个半个人，是一个完整的人。但是我们又看到呢，耶稣呢他是这样一个完美的表现，他是完全的神，所以他不只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所以呢他的血呢使得我们的生命被洁净了，他的生命洁净了我们。所以当我们呢在领这个饼跟杯的时候呢，就是呢这个饼呢就是他的身体，那这个酒就是他的血，那么使得我们就变成圣洁了，有一个神圣的一个转变。好，那么呢所以呢你怎么能够不爱神呢？你怎么能够不去爱这一个为我们爱的，为了爱我们而做一切的神呢？所以呢耶稣呢他为我们献上生命，那么呢来服侍门徒，那他也来邀请我们这样做。那我们呢要把神呢他的心愿呢借着我们来执行出来。从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神呢就拣选了以色列人，借着呼召亚伯拉罕，那么他说天下万国必因你的后裔而蒙福，因为你听了我的话，你照着我的话做。所以呢逐渐的呢许多的以色列人就 这个渐渐的失去了他原本神的呼召，哈，那所以呢也看到了，忘记了说神是怎么样来呼召他们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呢，神说你知道吗，他借着呢再把摩西从这个埃及地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再借着这些宗教的仪式要来尝试的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的呼召是什么。那你会可能会想说，哎呀，这些跟我无关的，那次跟利未祭司跟这些神职人员说的跟我无关，是不是？那你知道我呢，那时候在取得我的牧师执照的时候呢，我从来没有想说，哇，这个利未祭司这样子的，对吧？好，那当这个我们呢看到耶稣呢，他呢，当耶稣呢他呢回应了耶稣神的呼召，然后呢来为我们来这个献上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呢就会看到说神呢，这个耶稣呢他是为这个身心痛苦的人来服侍的，他是为着那心灵面这个贫穷的人来服侍的。所以利未祭司在旧约，对吗？那么你知道在新约的时候有基督，是吗？那么所以这个祭司的职分呢，在旧约是祭司，在新约耶稣呢他就取代了这个祭司的职分呢，而且呢借着耶稣呢，这祭司的职分呢也给了我们所有的人。所以那耶稣知道说这个世界的权力的结构是什么，那么他知道说这个权力呢跟权柄是可以用来在社会上面做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的，对不对？所以呢神呢他就借着这个权力的结构来告诉我们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么我们是注定要成为祭司的。在一个圣经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女人来问耶稣说，我们应该在哪个山上敬拜呢？耶稣回答说，一个真正敬拜者只会在圣灵跟真理中来敬拜他。所以呢这个新约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好，那我们看见这个上帝说，他说与上帝同在不再是跟在什么地方有关了，尽管我们不是在圣殿里面工作的祭司，但是我们将是住在上帝同在中的人。所以呢这个会幕跟圣殿的要点呢，是要当神靠近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被神的同在来吸引而靠近神。但是耶稣从根本上呢改变了人类与上帝同在的一个方式。那么约翰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写到说，耶稣来了并居住在我们的中间。居住这个词呢，最佳的翻译方式就是说是把天堂带到了人间。你看这圣经是不是很棒，对不对呢？好，那我们看到了呢上帝试图向我们展示的结果，因为他的血洁净的大能呢，耶稣把神带给那些无法触摸到上帝的人。耶稣没有被不洁的沾染，耶稣呢他反而是按守在不洁的人身上，使得不洁的人得以洁净。他无论走到哪里，天堂就跟到哪里，病人就得医治，瞎子就得以看见，瘸子就得以走路，连死人也都复活了。所以呢耶稣呢他曾经七次宣告那几千年在圣经中就已经预告的，他说我你的主使你成为圣洁。所以透过耶稣他以服事跟牺牲这些应许呢，在旧约里面已经讲了千万遍的应许呢就得以成就。这是一个完美无私的爱情，是神与人之间爱情的一个展现。所以耶稣说要做到完美，因为你的天父是完美，他指的说是对你对敌人的爱。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爱情分给任何别的事情，把我们的爱情完完全全的来给上帝。这个就是神说我们是完美的，就是我们把我们完全的一切都献给神。好，那我们是分别为圣的祭司，因此我们可以更好的来装备自己，像耶稣那样为 世界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来认识耶稣的爱，我们就成为圣洁，并且用同样的爱去爱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否配得上帝的同在，我们都爱他们。我们是分别为圣的祭司，是我们是完美、美丽、纯洁的，因为我们是被鲜血覆盖的。我们能够在这个耶稣基督的鲜血覆盖的完美当中，我们能够放下自我的这个有罪的生命，而用神给我们的一个转化过的生命来服侍人。所以呢，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做，我们也不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有纪律或者让自己能够有公义这样子来做，而我们确实是要让上帝的一个公义的理念能够加持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呢能够来传福音，使得每个人都得到上帝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公义的地位。所以当我们为了要这个善于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的时候，我们就会错过了上帝要我们遵守他规则的目的。上帝要我们遵守他规则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我们完全的来转化我们的生命哈。那么呢，有一个博士，他叫 Amy Oden， 他说写了一本书呢，也就是有关于基督徒的正确理念的书哈。他说，无论是基督徒与否，任何精神实践都可能因为自我吸收而变质了。但是，包括正念在内，所有的基督教的精神的实践的正确目的，也就是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我自我完美完善。反而是呢，这个正确的终极目的是要改变我们像基督耶稣的形象，所以让我们能够参与神对世界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梦想的计划。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的就是，如果正念练习仅止于自我，那么作为基督徒的练习就是失败的。另外一方面呢，这种简单易取、高适应性的精神的实践，我们是可以通过圣灵的能力去改变别的生命，并且祝福世界的。那么也就是说呢，耶稣带来了与神和好的事工啊，那他就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也都和好了，然后把这样的一个事工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去执行同样的使命。好，那么呢，我们看到呢，这个耶稣告诉我们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使神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你看圣经很棒，对不对呢？不管我们怎么看怎么讲，我们看旧约也好，看新约也好，我们都看到神把天堂要带到我们的身边，而使得呢我们自己呢得着之后呢，那么呢我们可以继续把这个天堂带到别人的身上，也继续的把神与人和解呢的事情呢继续的进行下去。好，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我们都会有馨香之气的。这个是保罗写的，所以你看对吧，好像格莱美奖的颁奖大会对吧，这些明星身上他们所散发出来的精油香水的味道，对不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馨香之气。好，所以当我们呢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就应该问说，嘿，你跟耶稣在一起了吗？你感动了天堂吗？猜猜他们要从我们身上怎么样闻到天堂？不仅是行为表现良好，他们在我们的身上闻到天堂是因为我们服侍他们，爱他们。当我们为他们的付出生命的时候我们回应，是的，天堂在我的心中，因为我被耶稣爱着，我为你牺牲了生命，因为耶稣为我牺牲了他的生命。这是很美吧，对不对？我们把耶稣带给我们的 跟神的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也带到别人的身上去。我们呢，也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发动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有像耶稣一样的馨香之气，而别人看到我们生命的转化，他们也就能够知道耶稣的生命是如何了。所以呢，耶稣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我们应该要把上帝的同在带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是神的这个殿堂，神就在我们的里面，而天堂也都将跟随着我们走。我们应该随时呢带着天堂的馨香之气，好吗？我们一起起立好吗？愿你们可以被转化，被神的爱转化，使得我们能够愿意把我们的生命能够摆上，为那一些神所爱的人摆上。好，我们欢迎大家这个礼拜来跟我们一起在网络直播的敬拜。我们邀请大家下个星期再同样的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祝福大家，我们下个礼拜见。